1943年11月28日，三巨头聚会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，他们是罗斯福、丘吉尔和斯大林，他们要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部署，如何对付共同的敌人德国人。罗斯福首先发言，他主张要开启第二战场，决定于明年，也就是1944年春末夏初，盟军要集中优势兵力横渡英吉利海峡，发动霸王战役。在此之前呢，地中海的盟军将采取较大的军事行动，以策应苏军在东线作战。罗斯福还说，作战的目标诸如同意大利横渡亚得里亚海，在南斯拉夫登陆，大军挺进罗马尼亚，从意大利北部向东北进军，指向维也纳等等等等等。这势必得牵制德国的军队，希特勒被迫向西线调兵，减轻苏军的压力等等等。罗斯福把这计划跟斯大林说了，但罗斯福说话非常圆滑，最后他冲着斯大林一笑，尊敬的元帅阁下，这仅是我们的设想，你看你有哪些意见，有不同的看法尽管说出来。连丘吉尔的眼光都落到斯大林的脸上，斯大林没急于表态，他抽着他的大烟斗，眯缝着眼睛寻思良久啊。屋里的空气比较紧张而沉闷，丘吉尔眯缝着眼睛看着他，心说，老伙计，你想啥呢？你迟迟不做答复，肯定另有想法。果不其然，斯大林猛烈地抽了几口烟之后才说，尊敬的总统阁下，您的宝贵意见很好，遗憾的是我不能同意。哦，请讲你的看法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样的做虽然牵制了德国人一部分兵力，减轻了我们的负担，但是没有击中他的要害。我的意见是从法国的西北部进兵，配合南部登陆的部队直插德国人的心脏柏林，只有打疼他才能减轻我们的负担，而后东西两线会师直捣德国的老巢，这样我看比较好。丘吉尔一听心里就一翻歌，心说是不错，你寻思我们事先没考虑啊，但你就没想一想，如果按照你所说，我们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啊？那德国人事先早都准备好了，层层的封锁线，坚固的堡垒呀，我们如何能突破？如何能打到德国境内直捣柏林呢？这丘吉尔是快人快语，听斯大林说完了，他马上就接过话茬来了。元帅阁下，诚如你所说，盟军将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啊。斯大林淡然一笑，首相，是啊，战争嘛，不付出巨大的牺牲，就难以取得巨大的胜利。你说呢？这一句话把丘吉尔怼得没词儿了。现在张良拧了，美国英国作战计划叫斯大林给端回来了，斯大林有斯大林的想法，所以这个事儿迟迟不能拍板，时间也到了，只好休会。头一天的会散了之后，丘吉尔没回住处，到罗斯福下榻之处，一边喝酒一边大骂，这个斯大林，哼，简直是高傲无比，旁若无人呢。我总统阁下，看着今天这个会议呢，好像不是他在求我们，而是我们在求他。他忘记了德黑兰会议是他主持召开的，我们是被请来的客人，他应该求助于我们， 结果适得其反，还要听他的指挥。我反对，我坚决反对。他就是这么个人，又喊又叫，一边喝着酒一边发脾气。罗斯福眨巴着眼睛没言语，好半天这才说话。尊敬的骑兵少尉，你说的不完全对。苏联是我们的合作伙伴，有事情我们必须协商。
协商？那难道他不是求咱们吗？
哎，这里谈不到谁求谁的问题，而是合作伙伴呢。
那他替咱们干了些什么？
怎么没干？我问你，苏联军队在高加索顿河一带牵制了德国400多万军队，减轻了英国的压力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？
就不可也是。总而言之，我不愤他，我看明天吧，非跟他大吵一顿不可。
这丘吉尔哔啦吧啦说起来没完，两个多小时之后，他这酒喝也不得灵了，觉着四肢酸痛，告辞了罗斯福，回他下榻之处，他走了。罗斯福那脑子里嗡嗡嗡直响，开会是最费脑筋的事。罗斯福深知跟丘吉尔没得可说，特别是这个斯大林，跟此人打交道煞费苦心，一言一行甚至一个字都不能有闪失，甚至是后患无穷啊。他更知道斯大林那根聪明绝顶，而且是个铁腕人物啊，倔强得很，他认准的道九头牛拉不回来。是啊，那么大的苏联必须得有这样的领袖。哎呀，明天的确是伤脑筋的事，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落实啊。这话怎么说，怎么能达到目的？罗斯福满脑子都是这个事儿，已经天很晚了，他没有休息。米斯小姐来了，给他送来热咖啡，看他一个人在这苦思冥想，怪心疼的。米斯小姐就说：总统先生，什么时候了？该休息了。
哦，不，亲爱的，我没有困意。
你是否还想战场的事儿，还想跟斯大林谈判的事儿？
一点不假。
我在想明天的会议怎样进行，我们商讨些问题，是不是能达成协议？总统先生，我看这样吧，工作就是工作，休息就是休息。现在外边的雨已经不下了，空气格外的新鲜。如果您没有睡意的话，我陪着您散散步可以吗？
好极了，亲爱的。
他坐着轮椅，米斯小姐推着他，从后门出来，步入后花园。他这个环境简直太美太美了，花园之中全是花草树木，尤其是刚刚下过雨，蓝天如洗，满园飘香啊，那空气吸一口，心里甭提多舒服。他们一边往前走，一边谈心。罗斯福长叹一声：唉，会议是十分艰难的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打算，想要达成一致，谈何容易啊。总统阁下，您还想明天会议的事儿？
是啊，
跟斯大林打交道，事先必须有所防范啊。此人聪明绝顶，非常倔强，跟他打交道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我看你不要想这些事儿，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，现在就是休息。要不顾一切的休息，你看这环境有多好，你何必这么自寻苦恼呢？
哎，是啊，我也不愿意苦恼，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，
有战争就需要和平，有善良也有罪恶，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。我在想，一旦战败了日本和希特勒， 那个世界将是个什么样子。富兰克林，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好吗？
当然可以。
我想到那个时候，世界将步入和平年代，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可太好了。
未必，未必呀。人们的意志转移不了客观的发展，说不定比现在更要混乱呢。
他们两个人边说边谈，往前走着，正这时候就听前面树枝树叶子一响，窜出一个人来，把米斯小姐吓了一跳。借着蒙蒙的月光，后来看清了，闹了半天是黑人卫队长，全副的武装。黑人卫队长一看是总统，啪行了军礼。总统，没吓着您吧？
啊，没有没有。
总统，您还不休息，要上哪去？
我们到前头散散步。
我必须提醒总统阁下，您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前面就是一条河，地形也比较复杂，对您的安全实属成问题。总统，您请回吧。你看，卫队长的责任。
罗斯福笑着点点头，可以，我听你的劝告。
第二回头往回走，找了一座凉亭，这非常幽静。他跟米斯小姐在这窃窃私语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丘吉尔风风火火跑来了。这老丘大肚子闷闷呐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一头撞进凉亭。他怎么来了呢？原来这老丘啊，酒喝多了，喋喋不休，酒气喷人。他回了下榻之处，倒在床上一觉睡了40分钟。醒了之后，他洗了个淋浴，完全清醒了，酒劲儿也消了。丘吉尔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哎呀！有件大事没跟罗斯福商量，如果今天晚上不达成一致，明天就来不及了。他想起这件大事来，因此拿起公文包来找罗斯福。到下榻之处一找没有，问谁也没看见。最后一个仆人说，好像跟米斯小姐奔后花园了。他也顾不得礼仪了，这丘吉尔就是不拘小节的人，大步流星，东找西找，就找到凉亭。他来的也巧，他的眼睛也好使，一眼正看见米斯小姐跟罗斯福正在狂吻。嘿，你说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了，老丘想推也推不出去了，这怎么办？因此咳嗽一声，先报个信儿。这一声跟打雷一样，罗斯福跟米斯小姐像弹簧弹起来，这嘣就分开了，心头直跳。幸好是夜晚，没看到他们脸上什么表情。丘吉尔这才过来，对不起，总统阁下，我来的不是时候吧？ 没什么，温斯顿，你怎么没休息？
我想起一件大事来。必须当面跟你商议，
在这儿合适？
完全合适，请讲。
米斯小姐理理头发，把脸背过去了。至于她什么表情，心里怎么活动的，丘吉尔没去想。他拉了把椅子，坐到罗斯福近前。
总统阁下，你猜我找你什么事？
说吧。
我想起开罗宣言是这么回事，这是我最担心的。
哦，罗斯福点了点头。那位说，丘吉尔说什么开罗宣言呢？
这也是一件国际大事。原来在德黑兰会议之前不久的时候，世界上三巨头开了个会，那三巨头是罗斯福、丘吉尔还有中国的蒋介石。斯大林因为前线太紧张，抽不了身，所以没参加。因为他们是在埃及的首都开罗开的，所以叫开罗协议，也叫开罗宣言。在那个会上决定了几件大事，咱们旁的不说，就是有关中国的事。一旦把日本鬼子打败了，让日本的无条件投降，
侵占中国的领土，东北各省，南方的澎湖、列岛、台湾都要归还给中国。这个协定一签订，把蒋介石乐坏了，那是梦寐以求的。现在小日本的霸占着东三省，成立了伪满洲帝国，台湾、澎湖都在日本的掌握之中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，那么战胜之后都归还给中国，中国的国土可就完整了。我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，那是多光彩呀！往上对得起列祖列宗，往下对得起老百姓啊！蒋介石是欣喜若狂，都签了字了。这就是著名的开罗宣言，但是斯大林没参加，这个会议必须得通报斯大林呢，协约国嘛，有什么事相互商量。因为头天的会议光争第二战场的事儿，没谈到这个事儿。丘吉尔就想起来了，他要跟罗斯福达成协议。他怎么想的呢？他想的开罗宣言呢，不跟苏联人商量，用不着，咱们拍板就决定了。因为他想的是，俄国人没安好心，对中国的东北垂涎三尺，翻开历史一看，在沙俄的时候，沙皇呵派出了哥萨克骑兵，火烧64屯，占领了大片中国的领土，掠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，杀了多少人。虽然说列宁提出来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，也就是说那阵的苏联强占人家其他各国的领地，给人退回去，不平等条约。列宁说的是不错呀，但列宁是列宁，斯大林是斯大林，他不是一个人呐，一个将军一支令，一个和尚一本经啊。是否斯大林听列宁的，中国的领土是否能归还得了，这玩意儿再两说着。所以丘吉尔就想啊，跟罗斯福商量商量，这事儿没必要跟斯大林商量，咱的病的事儿就这么地了。但罗斯福听完之后沉默良久，才说，那样不合适吧，我们跟苏联是协约国呀，按照约定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当面商量，全都同意才行，那怎么能背着他呢？我看不妥。那他要反对呢，是不是又费唇舌？互相提意见，提不同的看法，这是在所难免的，协约国嘛，允许人家发表看法。我想斯大林会尊重中国人民的，他也会约束自己行动的，你大可不必担心。看着吧，明天呢肯定得费口舌，天都快亮了，得歇歇了。老邱告辞返回住处，书说简短，到第二天接茬开会，大厅里头庄严肃穆，下边站着几百名记者，拿着镁光灯都想拍点好镜头。圆桌旁三巨头落座，谈来谈去就谈到开罗宣言。罗斯福把开罗宣言的副本，都是俄文版的，交给斯大林。大元帅，这是开罗宣言，你由于没参加，我们全打印出来了，你看看有哪些意见。斯大林接过来了，丘吉尔那心就提到嗓子眼儿，看看斯大林什么态度。大厅里是鸦雀无声。斯大林捋着胡须，叼着烟斗，仔仔细细逐句逐字的看了三遍。最后斯大林看了一眼丘吉尔和罗斯福，尊敬的总统阁下，尊敬的首相阁下，我完全同意开罗宣言，我举双手赞成，没有意见。哎，丘吉尔一听，心里说话怎么回事，我认为是个麻烦事，没想这么顺利的通过了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这斯大林真是个怪人，他心里怎么想的？其实罗斯福嘴没说话，心里的清楚。 他查看斯大林的表情，别看嘴里那么说，顺顺当当，双手赞成，完全同意，心里不定做什么打算呢？还真叫罗斯福猜中。斯大林看完了，接茬又谈旁的事儿。第二战场的事达成协议了，按照斯大林所说，从正面突破是直捣柏林，这样就开给了东西两个战场。罗斯福还表示，我回到华盛顿之后，马上派专人负责就开辟第二战场。斯大林非常满意。这个会啊，只进行了一天呢，也散了会了，马上开晚宴。斯大林是东道主吧，盛排宴宴呢，没想到在这儿发生点不愉快的事。本来后半截会开得挺顺利，很好，哪知道节外生枝啊。妹妹说，什么事儿？您往下品。宴会准备好了，几国元首刚散会，马上步入餐厅，兴高采烈，大家都坐下了。斯大林是频频给罗斯福和丘吉尔敬酒，这丘吉尔啊，见酒不要命啊，左一杯右一盏，这个喝呀。斯大林还频频敬酒，这丘吉尔爱开玩笑，我尊敬的大元帅阁下，你想把我灌醉不成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有个毛病，喝醉了我可耍酒疯。斯大林一笑，首相阁下，希望你尽量喝，耍酒疯也没有关系，我们要一醉方休，我这伏特加有的是，管够你喝。老丘不知道斯大林这就要发火。